行走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五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开始念，旧约四十五章十八节开始念：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使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就到这儿。昨天说过，人在世上只能够存活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不久以后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圣经里说，你们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有这样的话。所谓人的生命像是转眼即逝的云雾一样，现在我们虽然在世上生活，但不久后就会消失的这样的存在。圣经里有说，所有的肉身如草，那荣耀如草的花一般，草干花谢。形容我们的肉体如草，就像草不久后就会干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久后也要消失。所谓在世上享受荣华富贵，就像草上开不多时的花一样，草会干，花会谢，这世上的一切也都会消失。可是人虽然过着短暂的一生，但却在梦想着未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世上的生活。可是圣经里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发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人生，人活一生，寿命是七十岁，若是强壮也不到八十岁，只能活七八十岁，更早的就死的人也很多，活到八十的人很少。活七八十年的短暂的人生就都要离开，连健康人、年轻人，甚至在幼年也有很多因突发的事故而死的人。要知道，死只是离我们一步之差而已。因意外事故而丧生的人，是因为走霉运、命短或命中注定的吗？大家都会这么想，我是不会那么死的，认为自己能活几百年似的。还有大概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能活很长的时间，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态。可是人生要比我们想象的短得多，这短暂的人生中，我们真正要得到的是什么？一定要解决的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必须要想一下才行。 不要只为必死的肉体而思虑吃好的穿好的，有比这些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绝对者，创造主上帝真的存在吗？应该去认识上帝，因为人有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灵魂，肉体虽然会死，但灵魂却是不死的。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灵魂是要从肉体中出来见上帝，然后要到那永远的世界。所以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要认识上帝，与上帝保持正常的关系，那样灵魂才能获得赦免。肉身是早晚要死的，如果能有进天国永远生活的真正的盼望，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还是这是不是事实，还是宗教家们编造的荒唐无稽的谎言呢？我们要深思一下。刚才念过，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创造坚定大地这样的内容。耶和华的意思是上帝的纪念称号，创造主上帝，自有永有的神。上帝创造了天，这天就是宇宙，也造了地，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他创造坚定的大地，并不是虚无的创造，而是为了使人能够居住。创造地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居住。再看以赛亚书45章12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上帝造地，然后在上面创造了人。这地球是为了让人能居住而创造的，应许了一切所需要的，为了使人能够生存，而且是十分恰当的。建造房子的时候，先建造坚固的外形，然后再设计里面的构造设施，以便让人使用。同样，上帝创造地球时造得很坚固，假如地球不安全不坚固的话，我们所住的地球悬挂在空中，以108000公里的时速，是一个很快的速度，在宇宙中高速飞行。时速108000公里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但想一下，开枪时子弹射出的速度是多么的快，比子弹的速度快20倍，可见是多么快呀！以这快速的在宇宙飞奔，假如地球造得不坚固，载着这么多的海水，也许会在空中解体，不是吗？所以造得非常坚固，为了使人能够居住在宇宙中飞奔的地球上，能让人生存。我们对这个问题好像没有深思。上到离地几千米的高处，就很难让人生存。看登山的人，登珠穆朗玛峰，主峰高8848米，电视也报道过。由于珠穆朗玛峰上缺氧，有的人呼吸困难，得了高山病的人也有，就算不发身故，也会死。我们坐飞机 飞到10000米的高处，那里的空气稀薄，缺氧，人很难生存。不仅如此，看飞到10000米以上高空的飞机，外表的温度降到-50-60°C。如果到飞机外面，就会冻死，马上冻死。我们可以知道，在这地球上稍微生长一点，人就不能存活。可是这地球悬挂在空中，正以飞快的速度在运转，在这样的地球上，人呼吸生存，这难道不是奇迹中的奇迹吗？大家怎么想？太阳和地球的距离15000万公里，假如离太阳稍近一点，就都会烧死，稍微远一点，就都会冻死。可是呢，太阳和地球的距离不近也不远，正好位于人能够生存的适当距离，也不是静止不动的，现在正以108000公里的时速在宇宙中运行。大家想一想，地球和太阳保持一定的距离，速度也不是忽慢忽慢忽快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秒也不差，一年正好转一圈。你会怎么想这个问题呢？认为这一切是自然形成的吗？我们看表的时候，分针、秒针，繁忙的一分钟转一圈，时针12小时转一圈，是十分的准确。有谁看这表说他自己走得真准？能那么说吗？有制作它的人，按照正确的设计做出来，照着一定的法规和力量而运动。现在的钟表都是靠电池的能力而运动的，我们的手表里也有小电池，但它的电量如果用光了，也就是说没有能力的话，它就会停止。可是这巨大的地球在宇宙中按极其精确的规律在运转，是因为有正确的规律和巨大的能力，不是吗？还有月亮围着地球转，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是38万公里，始终保持这个距离。月亮跟着地球自转和公转，如果月亮比现在大一点，靠地球近一点，地球上人是很难生存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月亮离近一点，比现在大一点，由于月亮的引力，海水的涨潮和退潮之差会变得太大，海浪会冲到山顶再退回来，那样的话人是不能生存的。假如月亮离地球远一点或小一点，月亮的引力就会影响不到地球，那么涨潮和退潮会没有差别，那也是不行的。涨潮和退潮只差恰到好处，地球才会有新陈代谢，气候和季节才会正常变化，这是由于海水的缘故。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为了让人在地球上生存而计划设计运转的。发现万有引力的定律的牛顿是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他也是坚信圣经是上帝话语的极其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众学者面前发表万有引力的定律时说过这样的话：这宇宙是被巨大的力量掌握着，它遵循着正确的秩序和 规律而运行。掌握住这个的是上帝。诗篇119篇中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说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总统如果说一句话就全部照这样的井然有序的实行。听体育老师的口号，在运动场上，一年级往右，二年级往退，三年级往左，几年级又如何？他们不是都是按照口号行动的吗？这宇宙也是照着上帝的法规而运行的。天地照主的规律，照着上帝所定的法则，直到今天，万物都是上帝的仆人，必须绝对的服侍上帝。希伯来书1:3里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宇宙是被大能的话语掌握着，创造宇宙，宇宙的支配者，支配和治理着宇宙万物的绝对者是存在的。由于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能力，万物才能够存在，我和大家也在那里生活。我们小的时候想象着火星上也有人居住吗？因为在漫画里画着火星人头好像是章鱼脑袋一样，说这样的是火星人，还记得吗？还有月亮上真的有玉兔吗？谁在那里生活吗？可是现在人已经去过月亮，那里有什么呢？白天摄氏130度，晚上是-160度，白天和晚上的温差为290度。白天会变烤肉，晚上却被冻鱼。那儿有没有水，也没有空气，当然生命体也无法在那里生存。据说金星的温度是摄氏600度，火星却是个冰块。除了地球，没有人能生存的地方。除了地球以外，没有任何地方。火星是400度，金星是600度。上帝只创造了地球，这个能叫人居住的地方。上帝只创造了地球，我们现在活在宇宙中飞奔的地球上，在宇宙里唯有这地球能让人生存，我也活在这里面，这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们应该是上帝的心思和计划。我们在学校虽然学过在整个宇宙中有只有地球是存在生命体，可是人们却不仔细地考虑这些因上帝的能力而存在的事实。我们看一下影片，胃的生命体地球，请看。 再看以赛亚45:18，一起念：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上帝在地上创造了人，并且对人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是对人说的话。人们对婴儿说：孩子，孩子啊，我是爸爸，我是妈妈。可是小孩子不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对不对？这小孩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生，为什么活着，父母有多么的爱他，想要给他什么。等他长大后要送他到哪个学校，还有等等，对孩子做了很多的计划，可是这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父母对孩子说，不管他能不能听懂，孩子开始看着父母笑，像听懂了似的，然后慢慢的就知道了，那是我爸，那是我妈，他们是爱我的，对我说了是什么，这样慢慢的就有所感受，过一段时间就懂了。上帝创造人，把照上帝形象造的灵魂安置在人心中，并让人就在这地上，因为有上帝的计划和目的，让人去知道上帝，得上帝的救赎，进入永远的上帝的天国，希望永远与上帝同住。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上帝为了让人知道他的心思和意念及计划，所以对人说：我是上帝。上帝的意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绝对者，再没有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上帝对人说话，人们要在心中接受这话语，这就是信。中文的信字是人字旁和语言的言字，这就是信字。人接受上帝的话语就是信，人用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心思、计划，用话语，对吧？现当选的总统会把他将要怎样治理国家的计划用话语来表达出来。记者们把这些记录下来，通过电台和报纸发表出来。上帝说话，把这话写下来的人就是记录这圣经的记者，同时把上帝的话语传遍了全世界。我们通过圣经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知道上帝是怎样的神，知道上帝的心思和计划，还有要给我们的，对我们要行的一切事情，这些都记在这记上。我们要领受听取这话语，领会了这此话后，就是信。这是未已能够见上帝的路，不像有的人想的，到山上祷告时产生奇怪的神秘的体验才算是遇到上帝的，也不是盲目的去几十年的教会，在教堂里就能遇见上帝， 而是要在给予我们的圣经里去听上帝的话语，领悟上帝的旨意和恩惠时，我们的灵魂就和上帝相见。领受上帝的话语就是领受上帝的心意，就像我们接受某人的话就是接受他的心意。例如说，我爱你，请接受我的爱，好吧，我接受你的爱。这就是通过他的说的话领受了他的心，也就是接受了他这个人。我们心里接受了上帝的话语，就是迎接了上帝，这就是信。通过话语在心中迎接了上帝，上帝不是在黑暗中隐秘地讲话，也没有在黑暗中讲人所听不懂的话，而是在光明中明确地讲。又对雅各的子孙说，你们不要虚妄地找我。上帝首先招选了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的原名是雅各，雅各是一个人的名字，上帝把那个人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称他的子孙为以色列民族。上帝选择了居住在地球中心的民族，最先把圣经的话语赐给他们，这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说，不要虚妄地找我，意思就是没有让人盲目的地信。我讲，我说正直的话，说义的话，上帝是给人了可以相信确实的证据，然后才让人去信。对头一次见面的人说，请你相信我吧，那是失礼的，我知道你是谁呀，就让我信呢。信就是没有任何障碍，毫无疑心的以人格担保来进行交流，父母和子女，丈夫和他妻子，还有朋友之间，如果心中没有一点的隔阂的交流，这就是信。还有信是能把自己的全部重要的事甚至难处都交托给对方，信是让人够安心的把自己的全部的财产连自己的生命都托付他。我们信上帝是把我的托付我们的罪也托付了我的灵魂，把死后永远的命运也托付给上帝，还有能够和上帝进行真诚的交流。可是不知道原因怎么能交呢？去信呢？可以用眼看见的人，我们若不认识就不会信他，看不见的上帝怎么能信呢？所以初次见面时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的某某人，用名片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才开始谈论正题，在谈话之中才可以互相认识，然后才能产生信任，这样才有会有重要的交易。现在上帝对人说，希望人类能够认识上帝，正直的话语，公义的话语，确实可信的话语，上帝所给的话语，就是这圣经，我们给我们的就是这圣经。仔细的学习圣经后，就可以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给了我们可信的证据，无论是谁，只要仔细学习圣经，就可以得到证据，证明这是上帝的话语。没必要勉强得说这是上帝的话语。在认真的学习的时候，人的心里就自然会想到上帝。以赛亚书45:22，一起念一下。45:22，地基的人都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说到地基的人，上帝起初先把话语给雅各的子孙以色列民族，因为计划要把这话语传遍地极，所以这里预言了地极的人，这是指世界所有的人。诗篇50:1说， 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召呼天下。这句话是指圣经话语要传遍全世界，这是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呼唤的声音，是上帝对人说的话。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我们韩国是在最东边，打开地图可以看到世界的中央是以色列，地中海就是陆地中间的海，地中海东边是以色列，以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为中心，用圆规画一个圆，绕一圈就可以知道那里是地的中央。韩国在最东部，福音从西边传到欧洲，又传到美国，然后来到亚洲，很晚才来到韩国。地级所有的百姓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仰望就是要信我的意思，就必得救是上帝为了拯救我们呼唤我们的声音，回应上帝的招呼就是信。但我们要分辨这呼唤，这圣经是不是出于上帝。现在我们要在圣经里找出正确的证据，看看到底是不是上帝的话语。去几十年教会的人外表看起来是虔诚的，守主日，参加凌晨祷告，唱赞美诗，有的人还捐很多钱，努力服侍，对上帝有热心，但一问圣经就一无所知。知道圣经是本好书，所以夹在哥罗底下往返于教会，却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就算知道，也只是知道皮啊表皮而已。星期日到教会，牧师念几句圣经经文，用哲学性、文学性、世俗的看法和道德性的说法讲，那样听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怎么可能去信呢？还不理解就相信，就不是真信，而是迷信。到佛教面前求佛，佛像能给你什么图吗？佛像是手艺好的工匠用泥制成的，外边涂上金色的漆，然后去卖，一个佛像卖多少多少钱，还有刻石头的石匠把石头刻成各种种像，卖得很贵，人们却向他跪拜求佛，拜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有的信耶稣的人虽然说自己信上帝，信耶稣，信的具体内容在圣经里，可是不知道圣经，就信的话就和在佛像和偶像面前跪拜是一样的，是迷信，那只不过是一种宗教而已。我们信耶稣不是宗教，上帝给了我们可信的证据就是圣经，我们要找出证据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找出可信的真理，能够让我们得救的真理，真正领悟后自然而然就可以相信。以赛亚书41章，以赛亚书41章21节，41章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条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事是什么，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 要说明后来的事，如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是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我们属乎虚无，你们的座位。这是说以前上帝招选以色列民族是叫人侍奉上帝，可是以色列百姓中不侍奉上帝，而侍奉偶像的人。所以上帝说，你们侍奉的偶像也是神吗？偶像也算是神的话，你们的偶像呈上案件看看。为什么呈上案件呢？通过判决看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你侍奉的偶像自认为也是神，说只有耶和华是神吗？我们也是神。如果是神，就说说看吧，审判一下，看谁是真的。以确实的证据为标准，判定谁真谁假。比如有一块好的地皮，以前是没有用的荒地，所以地的主人也不关心它。可是意外的进入城市规划区内，变成了要开发的高价地皮。这下子突然出来了两个主人，出来了两个主人互相争着说是自己的，那该怎么办呢？没有要争吵，呈上文件，正式开庭审判吧。谁是地的主人，谁是要夺别人的地的骗子，凭证据可以分别出来。如果是地的主人，就要拿出证据来，土地证或其他的证明材料，要有证明证据。如此你们说是神，出示证据看看。要有确实的证据，才能让人信服。今天早上心里很闷，因为今天是开天检，说谁从天上下来和熊交配生了个儿子，那就是谭军，说他是汉民族的祖先，说韩国人是从天上下来的特别的民族。虽然强调自己的民族有个性很特别是没什么不好的，可是怎么编出这样离奇出格的神话呢？如果承认是神话也没关系。今天早上开庆祝会时，有一位先生说过，这不是神话而是事实。韩国祖先、中国祖先、美国祖先、非洲祖先都不一样，那为什么长得都差不多呢？为什么编造假的呢？没有确实的证据却那么的固执。把别人当成傻瓜吗？我们的祖先是从亚洲中央过来的，往那边直走就是伊甸园，在那怎么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呢？说话要有证据。上帝说有的偶然会这样说，你要是上帝就要拿出证据，没有证据就是假的，没有任何证据 就说那块地是自己的能行吗？嗓门大的人就赢吗？如果是神，就要拿出证据。怎么出示证据呢？如果是神，那么请说明将要发生的事，又说明先前的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次的结局，要将来的事指示给我们，并说明后来的事，只是将来的事说明后来事，把将来要发生的事说出来，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正确的陈述过去的历史，如果是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类，开始了人类的历史的话，就没理由不知道宇宙的秘密，不会不知道过去的历史，能超越时空知道未来，那么你就说说看吧，丝毫不差的说出来吧，好让我们知道你是神。如果谁能正确的无错的说出来，那就一定是神。但是哪有这样的神呢？有哪一种宗教能说出这些呢？如果有，请说说看。哪种宗教能正确的说出过去的历史和未来要发生的事呢？那个预言家能准确的说出来呢？是那个预言家能说出来呢？还是哪个算命家能说出来？也许有说的大概差不多的预言家，仔细分析那预言家的所说的，大部分是拿圣经里的话，再加上自己的想法说的，全都是错的。没有人能准确的说出来，所以你们什么都不是，也不是神，什么都不是。称你们是神的，都是虚妄、可憎恶的。所信的不是上帝，却把他当成神去信他、侍奉他，那真正是虚妄的、可憎恶的。既是欺骗自己的良心，又是欺骗上帝。不认识上帝是罪，不信奉上帝而去侍奉别的，那就是罪。能说这样话的上帝，应该能把一切显示给我们看，是吧？讲出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事，来证明是上帝。有的人认为，证明上帝的存在是用令人惊奇的奇迹才能证明，那是他所有不知。超自然的现象，即所谓的奇迹，那需要靠神的力量，我们眼所不见的神，有上帝神、圣神，也有魔鬼恶神。魔鬼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起初就有的，起初只有上帝。在上帝创造人之前，先创造了属灵的世界，那就是天使。在圣经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很多关于天使的记录。有很多人认为天使是在童话书中出现的奇怪的东西似的，其实天使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的数目是千千万万。在众天使中有三位是特别的，他们的名字叫百加列、米迦勒和光明天使，所有的天使都归属于他们手下，他们所做的事和能力都不同。其中被称为光明天使的，圣经里称之为明亮之星、早晨之主，在以赛亚十四章有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到在地上？ 说他从他从天上被赶了出来，那被称为是早晨之星，英文是卢西普，他是特别的天使，因为他想变得和上帝一样，所以上帝赶了出去，就成为敌对上帝的魔鬼。撒旦就是对抗的意思，是敌对者。那些属于撒旦的天使们占天使中的三分之一，他们也一起被赶出去，那就是各种鬼。这世上有很多活动的鬼，那不是死人的灵魂在走动。有人认为游行者的鬼就是死人的灵魂。如果在历史中所有的死人的灵魂都在地上游行的话，那么鬼一定会很多的。如果死了的祖先变成了鬼游行的话，应该给自己的子孙很多福才对，是吧？可是人死后魂不是能在这世上游行的，不是到乐园就是到阴间。得救的人会被天使护送到乐园，没有得救的人会被恶灵魔鬼拉到阴间。没有上帝的允许，在这世上死人的灵魂是不能行动的，在世上活动着的是魔鬼，这鬼对死人很了解，因此会模仿死人，人们看见后就说死人回来了，哪有这样的话呢？总而言之，有这样的事，好要变成上帝而被赶出来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魔鬼，上帝给魔鬼准顶了地狱，准备了地狱。圣经被彼得后书二章里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犹大书里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这里讲的犯罪的天使要变成上帝而成为越轨的天使，可是上帝把这堕落的天使暂时放在世上，为什么放他呢？以后学习圣经就会知道，通过魔鬼也会显现奇迹。所以马太福音24章24节里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魔鬼借假先知做事，说我是先知，我是主的仆人，甚至说自己是基督，偶尔还有自称是耶稣的人。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里说，这不法的人来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用不义的和欺骗灭亡的人，以撒旦的能力和行各样的事被骗的人就会灭亡。现在有人行奇迹异事就认为是上帝的能力，也有为这疯狂的，治好了病出现奇迹，如果被这些诱惑上当的话，就是永远的灭亡。启示录13章13节里说，出假先知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地上，所以人们就喊上帝啊，就跪拜在他前面。圣经里说，要借着这些奇迹，人们会侍奉敌基督，所以因奇迹去相信是非常危险的，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佛教出现奇迹，其他一些宗教也出现奇迹，甚至通过没有信仰的人也出现奇迹，那当然都是不是上帝的奇迹，而是魔鬼的奇迹。上帝也行奇迹，所以通过看奇迹很难知道是上帝行的还是魔鬼行的。当然如果不知道圣经就无法分别，知道圣经的人看见圣经也不会感到奇迹，就算看死人复活也只是默默的观察，看他们所说的话和行为是否符合圣经，如果符合就是上帝的神迹，如果 言行不符合圣经，就知道那是魔鬼撒旦所行的。如果不知道圣经，就绝对分别出来。在美国有个电台，那个频道天天播放行奇迹的，就是行奇迹的，有拿拐杖的人，有坐轮椅的，叫他们过来祷告后他们就突然起来了，有人就丢下拐杖就可以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人说有的是演戏，让通过祷告治好病的人起来的时候，每次总是那个人起来。不久前有一个人收了钱，然后假装说病好了，和牧师演戏而被抓走的，这样的假牧师。不是演戏，那样奇迹也会发生的。那奇迹的人们都站起来好像疯了似的。从那以后，不管行奇迹的人说什么都相信，说阿们，要杀死他也阿们，救活他也阿们。很成问题，做个参考想一想。所以圣经里没有让人看见奇迹就相信，首先要信的是这圣经。这圣经把以前的历史和未来的事都说了出来，因为没人能说出这些，上帝却给了我们答案，记在圣经上了。假如问这圣经到底是什么，用一句话说，是在上帝看来的人类历史。翻开创世纪，创世纪一章记录着创造的顺序，创造宇宙，创造地球，使人能够在地球上生存的创造顺序。创世纪二章有记录人类的历史开始，十分准确。人类历史是由一个人亚当、夏娃一男一女在伊甸园里开始的，准确的讲，这是历史的开端，就是这样开始了历史。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最后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创世纪一章一节里所说的上帝创造的先前的天地，可是不久以后这先前的天地要消失，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要消失，现在的海也会消失，会出现新天新地，那就是天国，像上帝那样永远完全圣洁荣耀的理想世界。上帝是位艺术家，是艺术的顶端顶峰，天国有多么美，再没有比天国更美的了。天国里有我们想象不到的美丽的花鸟，凡是最美的那里都有。上帝是艺术家，知道吗？我们看这些花也可以知道上帝的手艺，谁能做出这些，不是刻出来的。看那美丽壮观的风景，就会说出啊，上帝啊，发出感叹的赞美。天国是用上帝的智慧和美丽还有能力而做出来的，上帝又是科学家，科学界的顶峰，再没有更发达的科技，艺术和科技完美组合的世界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这世上最美丽最神秘的，也不能和天国的任何东西相比。新天新地出现后，在那里住的人，上帝会与他们同在，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去擦去他们眼泪上的泪水，这世界是哭着来哭着生活哭着走的。到天国后，上帝说，你在这世上受了很多苦，流了很多的泪，然后帮我们擦去眼泪，这样安慰我们说，再不会有流泪，不会再有死亡，也不会再有悲哀苦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过去了， 眼泪、死亡、悲哀、离别，一切虚假、罪恶、悲惨的事，都和先前的天地一样消失了。像上帝一样圣洁、荣耀的理想的世界，不是千年万年，而是永远。这样来对天国的描述作为圣经的结尾。那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历史，在上帝看来的历史。圣经是在大约距今3500年前开始记录，在耶稣降世之前1500年前开始记录，距今3500年前开始记录记载，到距今1900年前，公元100年为止，新约也记录完毕。圣经里有记录圣经之前的过去的历史，也有记录圣经当时时代的历史，从埃及历史开始，摩西以色列民族在埃及过了400年的奴隶生活，上帝通过摩西把以色列民族救出来，从那时开始，摩西开始记录创世纪。埃及历史的开端在圣经里也有详细的记录。新约圣经是在罗马时代记录的，耶稣在罗马统治时来到世上的，当时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福音进到罗马后迅速的传讲传开，并传遍了世界。所以圣经里准确记载了从埃及历史到罗马时代的历史，在圣经完成以后到现在的1900年的这段历史，都已经按圣经里所说的实现了。现在公元2000年，地球上发生的事情、自然界的现象、科学性的事件、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宗教上的、道德及军事性的，这一切正确的在圣经里所说的在进行。那么以后会发生的什么事情呢？圣经里有详细的记录。是不是事实照着圣经上的每个字，没必要多解释。这么说有人会想，圣经和历史怎么可能一致呢？是死拼硬凑的吗？就好像一个环挂在耳朵上是耳环，挂在鼻子上是鼻环，拼起来像那么回事似的，怎么可能正好恰合呢？吻合呢？各位都拿着圣经看看应聘的呢，还是照着文字所记载的呢？不能随便乱换。我们看以赛亚46章，以赛亚书46章9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起初只是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是受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强调除了上帝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是我是上帝的证据。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上帝给我们看过去的历史。记录创世纪的人是摩西，摩西是3500年前的人物。上帝创造天地时，摩西看见了吗？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开始人类历史时，摩西也在场吗？没有看见也不在场的人，能像在现场看的人一样，那怎么能详细的记录吗？是摩西自己编的吗？还是编的神话故事和是传说的？ 不是的，上帝能够把过去的历史像放电影一样给看，就像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纪录片看第二次大战的日本特工队袭击夏威夷珍珠港市的场面，还有二战时犹太人残忍的被杀的场面，现在还保存留的那时拍下来的录像。这次要播给大家看，在625事变北朝鲜军人开着坦克南侵时的录像，现在也保存了。还有韩江大桥被爆破的情景，人们大包小包逃难的场面，有当时正上小学也去避难了，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也可以通过电影片如实的看到。难道上帝没有能力让人看过去的历史吗？就像看电影似的，上帝都给人看，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创世纪。记录启示录的是使徒约翰，启示录中说上帝叫他把所看到的和将来要发生的事都记录下来，末时所要成就的一切像放电影一样给他看了。所以看启示录中的经常有我看见了什么，我又看见什么这样的话。圣经里说在末日的某年某年某日某时，在幼发拉底河附近发生了核战争，会让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只有时间是保密的，还说最后的战争在哈米基多敦，在那里有最后一次打全部毁灭的战争。在地球上发生的自然界的现象，军事事变、道德性的、宗教性的，这一切末时将变成是什么样子，都有详细的记录。能够让人看到过去的历史的上帝，难道不能给看未来的吗？把那些记录下来了，圣经里都有。阿摩斯3:7说，主耶和华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上帝不是把自己的秘密和计划藏起来而突然的实行什么的，而是首先显示给先知们看，然后照着所显示的而行。先知们领受了上帝的秘密，他们不是把这秘密自己隐藏着然后带到坟墓里，而是记录在圣经上，然后给了我们，现在到了我们。历史的英文叫 history， 他的故事。在拍电影定前，首先要写好剧本，然后导演照剧本制作电影。若是先看了剧本后再看电影时，就会知道下一个场面是什么。一些世界名著如《战争与平衡》《罗密欧与朱丽叶》什么《飘》等等，读过小说的人会期待着把它拍成电影，拍出来之后一定会去看的。在读小说时，自己所想象的那些场面亦会一幕一幕的放映出来，能知道下一场场面是什么，也知道结局是怎样的。剧本结束，影片也结束，那剧本和电影是一致的。这圣经是故事，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圣经和人类的历史像两个正好吻合的齿轮似的，毫无偏差的实现了，直到今日还只剩下一小部分没有实现。现在要学习一下圣经里出现的人类历史。这圣经和人类历史不能是有对得上的，有对不上的呢？如果丝毫不差，得照着圣经实现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了吗？和我立个约定好吗？好，立了约定，在上帝面前如果约了定都要守啊。这圣经是确实的，上帝的话语是最确切的证据，是圣经和人类历史是相吻合的。这个事实如果到今天为止所实现的都能相信的话，那以后将要成就的事就更容易相信。还剩下一少部分要将要来实现。没有人怀疑明天早上太阳从东边升起的事，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中，看到太阳时总是早晨东起，晚上是西落，这是宇宙中的规律。明天早上太阳东升，而没有人怀疑的。如果能够知道直到今天为止一切都照圣经所说的实现了，那么将来要实现的就像相信太阳明早东升似的，也是确实相可信的。所以可以说圣经是在上帝看来的人类历史，还记得一样，就是在那历史中上帝的计划和目的。人类从伊甸园开始犯罪，上帝因罪而诅咒地，给人痛苦和死亡，还有各种罪、咒诅、战争、死亡和悲惨的事，最后上帝毁灭这个世界进行审判。要是以此结束的话，那上帝就太不够意思了。尼罗皇帝放火烧毁罗马城，看着烧毁的城作诗，看着被火烧的罗马城能唱出歌来的这个暴君，若是像他那样，上帝看着人犯罪受苦战争死亡到最后灭亡的情景，在那享受欣赏的话，那上帝一定是恶魔，不是吗？可是上帝不是魔王，而是圣洁的神，不是这样结束的。我们小的时候看小人书和小说书，最喜欢看坏蛋的下场，恶人的结局，杀害好人，冤枉人，抢夺，但最后恶人是最受咒诅而死，一人真理结果得胜。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故事。圣经里讲魔鬼猖狂行事，人站在魔鬼那边向上帝挑战，但在那漫长的历史中，结果魔鬼和跟随他的人一起灭亡。始终坚守真理归向上帝的人会被拯救得永生的这个事实，还通过圣经给我们看，无论怎样向上帝挑战魔鬼行事，上帝的计划和目的都是要实现的。所以在历史中有正确的实现上帝的计划和目的。上帝的计划和目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用上帝的恩典拯救人的灵魂，准备好进天国的百姓。所以圣经可分两方面考虑，一个是上帝眼里的人类，人类历史，还有一个是上帝借人类的计划书。说得更具体点，上帝的工作是借着耶稣基督用上帝的恩惠来拯救人的灵魂。记着这两件事情，要记住也会考试的。以赛亚书46章10节，我从起初只是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的筹算必立定。这句话说筹算也就是智慧， 说一定会实现的。这个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一定会实现。耶稣教导人的祷告文内容中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祷告的内容。这样祷告的人知道内容的具体吗？含义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愿上帝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是已经决定好了，在盖房屋之前先准备好设计图，建筑工程们人们照设计图施工，建筑师盖房子，同样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在历史中实现上帝的旨意后，历史就会结束。在祷告时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吗？是了解后以后才做祷告吗？不照着那个祷告词念，上帝的旨意也会实现的。让我们那样祷告时，叫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并一起参与实现主的旨意。不管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漠不关心的生活，只是嘴里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怎么能实现呢？上帝的旨意不是关心美国将来会怎样，俄罗斯会怎样，以色列会怎样，韩国将会怎么样，跟这些都没关系。上帝的旨意是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所有的人，送在世上的人，包括我和大家在内，上帝对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旨意。看约翰福音6:40，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耶稣为了拯救地上的每一个人来到了世上，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救。我们因耶稣基督得永生，作为上帝的子女重生进入天国，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进天国的百姓都准备其后，上帝的旨意也就实现了。最后上帝把这个地球毁灭掉，得救重生时就是成全上帝的旨意，那才算是参与主的旨意。所以圣经里记着这两件事实，历史性的上帝眼里的人类历史，在这历史中拯救我们的灵魂，准备好进永远天国的百姓，这两件事都记在圣经里。所以称圣经是真理，真理是事实的意思，不是事实就不能称为真理。如果是抽象的话，世人编造的像神话和说出一样，不知到底存不存在，那就不称为是真理。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事实。这圣经是真理，这里就是事实的意思。因为圣经内容全部是事实，所以称为真理。是什么事实呢？创造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创造的事实，科学的事实，历史的事实，过去现在未来的事实，肉眼看不见的属灵的事实，还有永远的事实。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是属灵的事实。还有永远的新天新地，天国和地狱，这是永远的事实。这属灵的和永远的事实比较难了解，暂时保留一下。以历史性的事实学习圣经是比较容易的。如果肯定这圣经是事实，就是真理的话，我们真的有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圣经不仅有历史性的事实， 还有我们各，还有我们每一个各位，每一个人属灵的问题，对永远的命也有记载。如果圣经是事实，那么这些也都是事实；如果圣经是假的，那些也都是假的。所以，确认圣经是真假，是我们个人的命运紧密相关的。那么，我们先以历史性的学习一下圣经。你看《创世纪》二章，旧约圣经《创世纪》二章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伊甸立了一个院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院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名叫迪格利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在创世纪二章中记载了有关伊甸园的事情，人类历史的起源地伊甸园，说在那里有四道河流。人类的文明想要发展，人类想要存活的话，要有江或海，要有丰富的水。所以现在的大城市大多有江或是有海，必须有水。伊甸园有四道河，在四条河中，我们现在能够明确的知道的是第三道和第四道。第三条是迪格利斯河，在亚述的东边。迪格利斯是现在的名字，过去的名字是希伯来语，迪格利斯是希腊语。第四条河是幼发拉底河，至今仍在。幼发拉底河，迪格利斯河，人类的发源地。现在这两条河在伊拉克的境内，流入波斯湾，路经伊拉克右边的伊兰，下面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往下直流到埃及。我们所说的中东，那里就是以前的伊甸园，绝对不会错。请看一下图片，伊甸园在美索不达米亚，这是地图。沃格在最东边，这是地中海，这是世界的中央，这是北美、南美，是从这边分裂开的。所以圣经里说陆地原是一块，圣经里记着大陆从这边分出来，所以地质学家说陆地原是一块，把它们拼一起正好吻合。这里是中央，这是从前的伊甸园的位置，看地图，这是现在的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这是土耳其，这是伊拉克、伊朗，然后是约旦、沙特阿拉伯，这是埃及。这个地区就是以前的伊甸园的位置。神奇的舞台确实存在，伊甸园是现在的波斯湾、伊拉克克鲁纳，凄凉的伊甸园的遗址。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迪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入波斯湾的发源地，来自伊甸园的四条河。现在这两河也在流，这有发源地，这里是以色列，正好是世界的中央。可是现在这边几乎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但奇怪的是，世界70%的石油出自这里。为什么在沙漠会出那么多的石油呢？原来在那里有过很多树木和动物，曾经是十分繁盛的地方。在1982年，美国哥伦比亚号太空船环绕地球拍照，美国太空船哥伦比亚号所发出的雷达波发现，在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深处埋葬了古代河流的痕迹。考古学家们 有很多的科学的都很兴奋。藏在撒哈拉沙漠地下的大河和峡谷，还有发过洪水的痕迹，哥伦比亚号的雷达拍到埋在沙漠中的河流、古代河因发洪水而被埋在沙漠里。现在被发现了，这是人造卫星拍的照片，可以参考一下。用雷达波能照地底下，这是当地出土的现场。隐藏在沙漠的古代家，这里以前是植物茂盛的地方。韩国 KBS 电台在《地球之行》的节目里播放过这个照片，说过这有世界最高的树，所以我去看了美国的西库阿的国立公园，从洛杉矶坐车要5个小时。这树高是90米到120米，直径约10米。这样的树长得很密集，据说树的年龄有1200年了。在圣经以西结31章后边说，有这样荣美高大的株树下到阴腹。伊甸园当时没有夏天也没有冬天，所以树木能长得很高大，还有像恐龙、毛象那样庞大的动物。当时的人，亚当能活到930岁，马土萨拉活到969岁，动物或植物都能活很长。那些生命在发洪水时都埋到地底下去了，伊甸园的树木都被埋到地下，所以哪儿能出产石油？这样巨大的树木，这是蜻蜓的化石，1米长的蜻蜓。请想象一下，这么大的蜻蜓在空中飞的情景，还有像房子那么大的恐龙到处走。在发洪水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些都在挪亚洪水时被埋在地底下去了。所以根据煤层可证明，地球的年龄大约是6000到7000年。石油是挪亚洪水时动植物被埋成而形成的，这些是我们在学校学过，石油不是自行而成的。由于天地大变动，众多的动植物被埋到地底下，经过很长的时间变成现在黑色的石油被开采出来。这也是在中东，这是沙特阿拉伯很大的地方，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这是以色列，这是埃及，这边是广阔的沙漠，这是开垦石油的设备。我路过这两次，开采石油的设备很多。在沙漠中怎么能出这么多石油呢？不觉得很奇怪吗？撒哈拉以前是绿洲，所以在那沙漠的山洞里，岩壁上画着这样养动物的壁画，打猎的人坐船出去打猎的场面。在这沙漠中有这样的壁画？阿拉伯以前是肥沃的土地，那是在大气层外边有透明的水膜在保护着地球，所以看创世一章说空气上面也有水，因为空气以上的水保护地球者，赤道和南极北极都有温暖的气候。因此在洪水前人的寿命是900岁，洪水前天上有水层存在，在发洪水时天上的水都倾泻下来，所以在挪亚洪水以后人的寿命突然开始缩短了。那里原来是伊甸园，我们看看录像，我们看看，请给看。
卵石地上我们发现了桂桦木。经过漫长的时间，它的外形虽然保持不变，木质却变成了硅酸成分，也就是化石。木头虽然变成了化石，但形状仍保持原样。这些桂桦木有20米长的，在沙漠里这样的大树是不可能存活的，因此可以推测出过去这里的环境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们又在卵石地上发现了别的化石，这回看起来好像是动物的化石。当我们把这些化石组合起来以后，吃惊地发现这是恐龙的腿骨。也就是说，在这地下有很大的硅化木和恐龙的化石层，这些化石可以证明这一带以前有高大的树木和恐龙曾经生活过，从而可以证明这里以前曾经有充足的水源和雨水。
从太空看撒哈拉沙漠这个地区，可以知道以前有过丰富的水源。沙漠的沙子比较干燥，并且沙粒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特定波长的电波可以直接通过。利用沙漠沙子的这种特性，可以探测沙子底下的地形。电波透过6米厚的沙层，然后反射回来。就可以看到形成沙漠之前这里的地形。在沙漠底下有河水流过的痕迹，跟莱茵河差不多大，并且不止一条，有好几条。看现在恶劣的沙漠气候是无法让人想象的。
塔斯里拿加勒的意思是有河流的平原。就像这个地的名字一样，各处都有河流的痕迹。在变化无常的沙漠中，发现了在河流的冲击下形成的峡谷。因此可以确定这个地带曾经是雨水充沛的地方。
距今6000年前到2000年前，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把日常生活的情景留在了壁画上，画中有骆驼，可以联想到现在的沙漠生活。更早点的画中有母牛和黄牛，他们食养家畜，并且为了有丰盛的收获画了牛。同一时期的画中有日常生活的情景，有在房屋旁休息的人，在厨房干活的人，捣谷子的人。在最早的画上还有带狗去打猎的。看这些壁画可以联想到6000年前这里有河流和繁盛的动物的绿色的撒哈拉。
动物的 石群，有很多发现。我也有几个沙特阿拉伯带来的化石，是别人拿给我送给我的，听说有很多化石，所以可以正式证明以前这里有很多植物和动物生活过，在发洪水时被埋，现在变成了沙漠，那一定是伊甸园，绝对没错。人犯了罪，从伊甸园被赶出去以后，在外边渐渐繁盛起来，由于远离上帝变得堕落后，行很多恶事，犯罪、打仗、杀人、抢劫。上帝看见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类行这么的罪恶，这么堕落，心中贪喜，决定要把人们在地上全都毁掉，然后重新开始历史。可是无法全部消灭的原因是，有一个家庭，挪亚家的八口人，只有他们侍奉上帝，对过敬虔的生活，所以不能连挪亚全家也消灭掉。上帝就对挪亚说，这世上充满罪恶，我要把地上的一切都毁灭掉，你要照我指示的造方舟，用戈斐木长高宽分上中下三层，里外磨上松香防水，做了详细的设计。挪亚照上帝的命令造了方舟，造完方舟后就把动物一对一对的带进去，然后上帝用洪水毁灭了整个世界。人们把挪亚洪水事件当成是神话。请看圣经创世纪七章，创世纪七章十七节，洪水泛腾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是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飘来飘去，水是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是比山高过五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干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动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同他同在的方舟里的。水是浩大的，地上共一百五十天，下了四十昼夜大雨，高山都被淹没了。能把全地都淹没的水是从哪里降下来的呢？这就是创世一章记载的空气以上的水，以透明状态把地球包围起来，在发洪水的时候都降下来了，人和动物凡用鼻子呼吸的都死了。水在地上一百五十天，只有方舟漂在水面上。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发现被水淹过的痕迹。就韩国来看，我在姆浦传道的时候，有个叫尤达山的岩石上发现有贝壳像嵌在山顶的岩石上，多奇怪。在真岛的山上也发现很多贝壳，在还有在缺了北道，在马尔山，因为还有马尔多寺的两个山峰，海拔670米，那山顶全部是由软石堆积成的。我上过两次山顶，多奇怪啊。卵石是在水中经过很长时间摩擦碰撞而形成的，变得很圆滑，不是原来就是圆的，而是在水中摩擦形成的。可是为什么在山顶上堆那么多呢？我问过住在那里的人， 为什么在山顶上有这么多卵石？那个人回答说，很久以前这山被水淹过，可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水退到哪儿。我是这么想，在被水淹时，水里像刮旋风一样形成漩涡，在刮龙卷风的时候，房顶飞走，汽车也被卷到天上，水中的漩涡更厉害，所以水中的卵石可以堆积在一起，水冲到几千米高处。看见那种情景的人就像龙升天似的，有这样的事，这样在水中就形成石堆，水退了以后，在水里隐藏着的就在山上露出来了。世界各处都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在南美玻利维亚海拔4000米的山上，发现很多鱼的化石，很多很多。我这里也有一条鱼的化石，全美大学的一位学者的朋友从玻利维亚带回来给他，他又送给了我，现在在家中保管着这块化石，在海拔4000米上。去年夏天我到过西班牙参加夏季修炼会时，离首都马德里有2个小时的路程有座山，高山在海拔1350米到1450米的高原地带，在那里发现什么呢？是贝壳化石，应该在海里水里的，却在山上很多。我在那儿买了一块化石，贝壳身上的镶在石头上，还有海里的虫子，那些都镶在岩石上，我买了一块。那些岩石形状像蘑菇一样，上面大下面小，当水流过时冲击下部分，只剩下上面，下面变得很细，在上有很多，在1450米高的地方有很多洪水经过的痕迹。很奇怪，世界各地有好多，应该在海中的却在山顶上找到。请看诗篇33篇，旧约诗篇33篇，33篇诗篇33篇6节7节，一起念：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森羊在库房。上帝用话语造诸天，诸天是指这天地，万象借他的口中的气而成，用上帝话语的能力而成就的。上帝聚集海水如雷，怎能使海水聚集如雷呢？那就是冰山。洪水前是不分夏天和冬天的，看创世纪8章里的话，洪水后才开始有夏季和气候的变化，所以南北两极形成了大的冰山。所以南极的冰山呢面积很大，大家都知道冰山的平均厚度是2500米，高的约4000米以上的。南极有多大？南极是真大的，是朝鲜半岛的61倍，全都是冰。假如南极的冰山全部都化掉，海水要比现在升高60米。 如果连北极的冰都化掉的话，就更严重了。世界各处的大都市都会被水淹没，当然汉城也会进入水中，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也都会被淹没了。还有因月亮的引力，涨潮和退潮相当太大，如果那样是无法生存的。上帝聚集海水如雷，为什么？是为了使陆地露出来，所以要聚集起来如雷一样。这还不够，所以又收藏山羊如库房，做了一个深水库。世界上最深的海非常非常的深。我上次去关岛时，那里的人就告诉我说，关岛的前方是世界最深的海，太平洋关岛西南部370公里附近有马里亚纳峡谷，深11034米。世界大百科全书记录的是18063米，18000米也好，11000米也好，我们坐飞机到10000多米的话，高空往下看，什么都看不见，何况海中的18000米，实在是无法想象的那么多深。它延伸数十里公里，上帝呢，收藏深洋如库房，一边要做深的库房，一边要推进去。另一边就要凸出来，所以有像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高山，应该是洪水后形成的。因此圣经里说有深谷和高山的形成。现在的珠穆朗玛峰不是8848米，而是8850米，前不久高度发生了改变，高了2米，现在也在升高中，因为有地壳在运动。上帝聚集海水如雷，收藏山羊在库房，另一边做出高山。洪水以后，为了露出陆地，上帝又使地球起了大的变动，这就是天地巨变。几年前我路过加拿大的陆脊山脉时，观光指南册子上写着有这样的话，这山脉以前是在海里的。虽然难以置信，但这确实是事实。证据是为了在观光的地区盖宾馆的时候，挖土机在挖土的时候挖出只能在海里有的珊瑚和贝壳，很多很多，所以把这些装饰在宾馆的墙上。上连夏天都积着雪的高山，怎能说它曾在海底呢？那有两种说法。第一是被水淹的时候，海里的东西被带到山顶上。第二是由于地壳变动，海里的东西被拱到高山上。所以洛基山上的东西是由于地壳的变动把海里的东西带上去的。因此能发现海中的东西，没有别的说法可以说明。所以说挪亚洪水事件是历史中的事实，现在世上的科学家们也承认有挪亚洪水的事件，因为世界各地都有证据，世界各处被水淹过的记录，不止在圣经上有，在 史书上也有记载，中国历史也有，世界各处都有，都一致。诺亚方舟事件，我们请看一下。诺亚方舟事件，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在创世纪八章四节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又渐涩渐消，土耳其亚拉拉山是诺亚方舟停留的山，海拔5165米，观光游客很多，有长白山两倍那么高，这是亚拉拉山，太远了，所以好像在空中飘着似的。在圣经中，挪亚方舟到达的地方，土耳其亚拉拉山。方舟在土耳其的亚拉拉山被发现，和旧约圣经所说的样子大小相同。还有挪亚方舟在亚拉拉山冰块里面。拿撒人在卫星对照片做了分舍，许多科学家也去过探险回来。这是1969年《少年东亚日报》登的山顶上的船的化石，在苏联的土耳其的境界上，亚拉拉山上高5165米的地方发现巨大的船化石，长140米，相当于15000吨的大货轮。它怎么能会在此长白山高两倍大的山上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这是1969年八月美国探险家到山上发现的，取下船上的木头做静谧分设，测出船造船的年代，证明这船是神话中所说的挪亚方舟。因为这些人是不信圣经的，所以认为是神话。这是在圣经上写的，这是在土耳其的亚拉拉山，这是诺亚方舟真实的照片，在土耳其的亚拉拉山发现的方舟，并且拍了照片。宇宙飞行员在亚拉拉山探险，诺亚方舟是真实的。宇宙飞行员在亚拉拉山探险，飞行员丹姆斯也去过那里，法国的一个叫费尔兰多的也去过那里，截了1米5长的木块带回来，发现了挪亚方舟。奉动者的方舟在亚拉拉山上，挪亚方舟真的存在过。挪亚方舟存在吗？亚拉拉山这本书是寻找挪亚方舟的一本书，一个在美国的人把这本书送给我的，登亚拉拉山的一些事情和各种资料都记录在这里。诺亚洪水实际发生过，这是去年9月14日《东亚日报》所刊登的。诺亚洪水实际存在过，因为在黑海的海底发现7500年前的房屋，以前曾发过洪水，所以以前有这样发过洪水的事实。洪水这是历史的事迹，还有这些粘土板上记录了关于洪水的传说。关于洪水的说法出其第一致，照着方舟的样子做了模型试验，缩小到1/50，实验结果在30米高的海浪中也很安全。诺亚方舟是最为安全的船，这是用科学实验证明出来的结果。在美国造过和方舟一样大的船，虽然行驶速度很慢，但是在海浪中很安全，有篮球场20倍那么大，超级大船。这船能够把地球上所有动物的种类3倍装进去，如今证明了方舟的能容纳所有动物种类的3倍。还有地壳中75%是堆积岩， 在这么形成的，因为洪水事件在高原地带发现大批的鱼类化石，他们可做证明，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化石。这是美国大峡谷，我去过几次，这是洪水退去时所形成的地层，这些都是洪水退去时留下的痕迹。在这高处，洪水经过时把高处冲平，低处填平，所以地平线一样。这是洪水经过的痕迹。我第二次去美国大峡谷的时候，在一个电影院听人说，这里有个传说，很久以前发生过洪水。那里的人认为这是传说，其实这无法做别的解释。如果不是洪水经过，就不能有这么一样的地层产生。另外，请看，还有南极和北极的冰山，大家都知道吧？冰山非常厚，平均有2500米厚，有朝鲜半岛的61倍大，最厚的冰有4000米。还有，这是11529米深的海峡。上帝做了山羊如库房。在南极还发现亚热带植物的化石，那是只能在温暖地带才能生存的植物的化石，所以认为南极以前曾经是绿洲。如果把陆地推平，填补海洋的话，海深可达3000米、400米。如果南北两极的冰都融化的话，可以把美国的最高楼一半淹在水里。南极曾经是温暖地带，在水里发现动物有阿拉斯加毛象，各种化石，还有毛象群的树木和树木，这些可证明曾有过洪水。所以说，在空气以上的水在发洪水时被全部降下来，洪水以后呢，人类的寿命也骤然缩短了。看图表上标的，洪水之前这么高，洪水以后呢，人的寿命突然缩短了。又说洪水以后，地球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变化，请看一下，现在这个有个影片，诺亚洪水。
侧方舟是从连棵树都没有的山顶开始的，它在伊朗和前苏联的边境。亚拉拉山大约高5000米，方圆24平方公里。为了了解这座被禁的山和对个人观点的挑战，我们访问了登过15次这座山的地质学家伯利斯。
我去过全世界很多的山，但我认为亚拉拉山是最险恶的，是我去过的山中最险恶的。从南边看，这山好像是火山柱，另一边有个被称为亚霍拉峡谷，是最险之处。那峡谷的深为美国大峡谷的1.5倍，有好几处垂直的悬崖是无法登上去的。一年到头都有冰雪覆盖着，冰雪时常侵蚀火山层，同时发生山崩泥石流。每天下午山上都是暴风雪，有时时速到160公里的狂风。
有不祥的传说，还有登山时常有的致命的危险，但是却无法阻拦求道者的决心。他们历经数百年向亚拉拉山挑战，有很多著名的求道者踏上登圣山之路。公元1269年，著名的探险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旅行记上记载着，诺亚方舟停放在亚拉拉山的冰雪之中。1833年，为了测量当时所发生的地震的受害程度，土耳其政府派考察队到亚拉拉山上去。他们发现在高4200米的地方有一只古旧的船，船头从冰雪中露出来。他们测量了船的大小，进到方舟里，看见这大船里有很多动物的窝和鸟窝。虽然有这样的报道，但因当时正流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没能得到世界的关注。 在亚拉腊山的山坡上所拾集的木柱木板块，使人产生了疑问，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方舟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可以肯定曾经有过很大的地震，使这里的冰层产生了大裂缝，而且还有过山崩，以致方舟被分成了两半，这就是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方舟的样子。
这是有关方舟的很多谜中的说法之一。为什么方舟被个别人发现，而有人想找的时候却没有找到呢？这使人们对那个人的报道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谜的答案。
这照片是法国人造卫星在1986年8月份拍的，看照片可以知道，山上一年四季都有像玻璃似的冰覆盖着，亚拉腊山也有季节的变化，几年一次的温暖气候来临时，山顶的雪能融化一点，在偶尔才会有的温暖气候中，在这段期间可以看见方舟，甚至可以去接近它，所以时常有人能在山顶上看见方舟。
从尼克松到里根世卫总统任职期间，我是 VPI 记者，每次都与总统一同搭乘专机，就是专访总统活动的白宫摄影记者。事情发生那天，我和当时的吉米·卡特总统坐在同一架飞机上，是从波兰飞往伊朗的途中，为了参加新年庆祝晚会。飞机在飞到土耳其东部上空时，我们正往下看苏联米格战斗机引航，那一间是戏剧性的。正在那时，有人说现在往下看能看到诺亚方舟，于是我往下看，在险恶的山腰有一只黑色的船，看得很清楚，船的一部分有雪和冰覆盖着，我确信那是诺亚的方舟。
我登亚拉腊山大约有50多次，费尔兰的巴拿曾经是个飞行员，但他又是一个世界公认的著名的国际探险家。在1989年，我从北面登上了亚拉腊山，那是亚呼拉峡谷的反方向，有巨大的冰层和危险的裂缝，是上亚拉腊山最为险要的路。因为我有土耳其的国籍，所以拿到了调查特别区域的许可证，一般人是不允许去的。我按着人造卫星上面方舟可在之处进行着搜索，在我接近那个地带时，忽然冰和雪塌下来了，我往下滑了将近30米，万幸的是没有掉到裂缝里去，如果掉下去的话就可能死了。在我能够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大约在6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建筑物似的东西，可以肯定是用木头做的，是在山间600米远的地方不应该有的东西。它非常像一个船长的客房，我赶快拿出相机拍了照。在那时还看到竖着的扁柱子，那明显的是用人手所造的。
我和余文一起坐飞机在亚拉山周围飞行，飞机飞到奥拉峡谷时，我们看到山顶上突出的一股物体，看起来好像是诺亚方舟。我们非常兴奋，但飞行时间已到，只能返回基地。我们当中几个人确实相信那是诺亚方舟，所以上最后一次探险之路时， 我们向土耳其政府申请到了所有的许可证。那天下午，我们终于看到了诺亚方舟。
创世纪八章三节，水从地上建设，过了150天，水就建设。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淹没陆地的水都退去后，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方舟埋在冰雪中几千年，埋在万年雪中。在末期，上帝把它显给我们看。创世纪九章里说，上帝用洪水审判世界后，立约说再也不用水审判世界了，并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我们看见彩虹时，就可以相信上帝所说的话。以前上帝用水审判世界之后，说再也不用水审判世界了，并立约做记号，像以前用水审判世界似的。末期要用火审判世界，而不是用水，像用水审判一样，以后会用火来审判。到现在，方舟仍在亚拉拉山上。由于发生地震，方舟分了两半，和圣经里所记载的大小是一样的。这样说也有不相信的人，也有难以相信的人的话，就和我一起去一趟吧。我们也组成调查团，到亚拉拉山上是没问题，登山就有问题了。据说，特别险恶，但是已经有很多人探险家去过，还有去过月球的太空人丹姆斯，也去过。刚才影片中也出来过，从。现在从伊甸园开始到洪水事件，洪水事件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又开始了人类的历史。挪亚的后代繁盛后，又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以前伊甸园的位置，说我们不要分开，要聚集在一起，在这里盖房子，建造高塔，人类最初的杰作就是巴别塔。创世纪十一章有建造巴别塔的事件，把砖烧透，拿石漆当灰泥开始造塔。当时总指挥的人是尼禄。巴别塔事件第一次表露出人们要团结起来，不用上帝的帮助，要造出伟大的世界的人本主义思想起初立的，认为什么事情都能做，表现出人类向上帝挑战。上帝看人们极心合力开始了凶伟的事，觉得不管不行了。当时人类的语言是一样的，为了阻拦人们造塔，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所以创世纪十一章，由于时间不多了，就不早了，说突然产生了多种方言。上面人说快拿砖来呀，下面人说是啊，你在说什么，我你说什么呢，怎么那么怪，他又说又怎么的，你疯了吗？语言相通才能做一起做事，也没有人能翻译，所以他们就开始分散了。这巴别是变乱的意思，由于塔是用砖建的，所以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能保存到现在。可是它的遗迹还在，有碎砖 石刻时期还有抹灰的痕迹，这些还保存着。伊拉克靠近科韦特的地方是在伊拉克的境内，那里还有建塔的痕迹。所以现在伊拉克总统侯赛因曾表示说要重建巴别塔，他宣言过，表示过，之后呢，伊朗和伊拉克发生了长达8年的战争，死伤了几百万人的大战争，有这样的大战争发生过，上帝不会给造巴别塔的时间。造巴别塔的时候有个特别的事件，那是没有一个人寻求上帝，是灵魂非常堕落的时代。诗篇14:2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3节最后连一个也没有。人因堕落犯罪的话，与上帝是断绝了沟通。如果和上帝断绝了沟通的，随时间的流逝就会忘记祖先们以前所侍奉的上帝是怎样的神，完全忘记了上帝。可是因为人里面有灵，有灵魂，所以有寻求上帝的心，就是总教心。虽然在寻求神，但是从那时起，开始照着自己的想法去。早上看太阳就找太阳神，晚上月亮和星星出来就向他们祷告，海浪涌起的话就是龙王神，然后就拜他，做出什么东西来向他跪拜。那时候就开始有拜偶像。巴别塔的时候人们拜很多偶像，甚至堕落到没有一个人去寻找上帝。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人就会永远离开上帝。但是呢，上帝没有抛弃人，上帝又一次的来寻找人类。所以在巴别塔的地方，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中招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亚伯兰。看创世纪十二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你咒诅的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建巴别塔的地方上帝召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后来上帝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上帝与亚伯拉罕列了几个条约，说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上帝通过亚伯兰选了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要有地住的地方，那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迦南地，让以色列民族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就是以色列民族。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又说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民族，很多人给他以色列痛苦，在埃及以色列人做了400年的奴隶，所以埃及灭亡了。折磨以色列的亚述也灭亡了，把以色列人做俘虏的巴比伦也灭亡了，想要消灭以色列波斯帝国也死了几万人，圣经里有记载。想要使以色列分散于全世界，罗马也灭亡了，杀死600万犹太人的德国也灭亡了。以色列刚刚独立后，想要消灭以色列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其中的一个代表的伊拉克被消灭了。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大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吧，中东现在刚要和平，阿拉伯和以色列又发生了冲突，死了30多个人。 1000多人受伤，战争将一触的激发，所以现在正在商议对策，说是要建立和平协议，以后说再也不可能消灭以色列了。不只是阿拉伯，就算全世界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灭亡的。为什么？假如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的话，这圣经是假的。周族你都要必受周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不是说我们的肉身要因以色列而得福，耶稣基督来到了以色列地上，因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复活，赎了我们的罪，从而完成了拯救我们灵魂的事。这福音传遍全世界，无论谁只要因着信，灵魂便得救。这上天国的福音赐给地上所有的民族，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这福音是指我们的灵魂得救，如今这福音到了我们这里。这是距今4000年前上帝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上帝招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民族作为选民，通过以色列民族，上帝要显现给世界的人看，这是上帝的计划。现在有我们看不见的电波从身边经过，电视台在发射各种的电波，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如果想看，就要有电视机选好频道，把我们看不见的电波转换成我们能看见的。同样的，为了让我们认识看不见的上帝，作为上帝的见证人，而选择了以色列民族。仔细观察以色列民族，就可以知道上帝是怎样的神。以色列的行胜、衰亡和复兴，是把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显示给我们看。这些全部记在圣经上。再看一下圣经，先看神命记，神命记7章，旧约神命记7章，7章6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身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身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小的。这是对以色列民族说的，你们是上帝的选民，在万民中拣选了你，这是被选的百姓。选择拣选你们，并非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最，不是选人数多的民族，像人口多的中国、经济强国美国似的，还有像俄罗斯一样的军事大国。为什么呢？不行呢？因为这样就不能显出上帝的能力。本来就很强大，怎能显出上帝的能力来呢？小的民族正处于将要灭亡无法恢复的地步时，突然行出奇迹，惊人的奇迹，让以色列和比自己强百倍千倍的国家发生战争。如果以色列战胜的话，那么强的国家就可以知道它背后就有上帝的存在。所以借着小的民族显出惊人的神迹。因此上帝拣选了以色列民族是为了显出自己来。以色列的灭亡是为了让人看到在上帝面前犯罪的结局是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以色列人犯了排斥基督的罪，使以色列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灭亡是为了让人通过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看见排斥基督罪是不能原谅的，将会是永远的地狱。虽然以色列灭亡了，但是为了告诉人类上帝没有死，所以又重新恢复以色列民族。所以让以色列灭亡恢复都是上帝做的。比以色列强大很多的民族和以色列打仗却胜不了，原因是让人知道以色列的背后有上帝的保护。再看约书亚书23章，约书亚书23章 旧约约书亚书23:9，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你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对以色列百姓说，没有一个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上帝又把又大又强的国家在你面前赶走，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上帝为你们征战。这话是离现在3500年前说的，上帝救出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民族，带领他们通过西奈广场征服了迦南地，是像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迦南地。当时那里已经有7个民族在那里居住，都是巨人，这强大的7个民族，以色列和他相比像一团乱兵小马扎一样。可是约书亚说，去吧，那地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是送给我们嘴里的一块肉。于是攻打进去，上帝赶走了他们，把7个强大的民族赶出来，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上帝为你们战争。有上帝的帮助，别说是1000人，就算10000人也得得胜的。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以赛亚37章里说，西西家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亚述率领185000人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城，送信给西西家王说，投降吧，如果不投降就把你们全部杀死。你们所侍奉的神耶和华保护你们了吗？谁能从亚述王的手中拯救你们呢？写了这样的全降书，并包围了全城。这样下去的话，以色列百姓不久都会饿死，毫无一点办法。但那时西西家王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啊，亚述王送来了这些，在无路无骂上帝，求你看看该怎么办呢？这样的人怎么办？不久以后，以赛亚先知者来了说，不要担心，今天晚上我把他们全部都杀死。那天晚上差天使下来，以色列百姓没有动手，对方就死了185000人，一个也没留，都变成尸体了。有上帝为你征战，说一下最近的事吧。以色列是在1948年5月14日独立的，是灭亡多长的时间后独立的呢？大约是2600年的时间。公元前586年，因巴比伦帝国的侵略，犹大王国灭亡了，把耶路撒冷的西底家王的眼睛挖出来后抓走了。70年后虽然回来了，但始终有米底亚、波斯、希腊、罗马这样的强国来践踏，只能成为殖民地。但在罗马时代，耶稣降临了。耶稣是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为了代赎人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色列民族呢，由于被强国统治了600多年，所以在等候救世主来做他们的王，一位可以去征服罗马，让以色列独立。可是呢，耶稣没有让以色列获得独立，所以就说耶稣不是救世主、弥赛亚，排斥了他，把他钉在十字架。虽然按照圣经实现了，可是他们因为不知道耶稣是救世主，排斥他了。由于这个罪行，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火烧毁，也不允许以色列人民在以色列生活，被赶了出去。从那时起，约1900年期间，被驱逐到世界各地，不知道被杀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死了600人，这是大家都知道。国家灭亡2600年，这世上再没有比犹太民族的历史更悲惨的民族了。可是呢，圣经里说，福音传遍全世界后，以色列人将要回到那块地，收复国土，把沙漠开垦成肥沃的土地， 变成强盛的国家。可是呢，1948年5月14日独立了。以色列那天宣布独立那天，刚好是英国撤退的日子。以色列人聚集在地中海的海边的城市，借了一个美术馆，在那多立了宣言。周边的阿拉伯嘲笑他们，你们算什么国家，是玩吗，开玩笑。可是奇怪的是，美国承认，英国也承认，国际联盟也承认了以色列的独立。因为犹太人已经事先收买了那些人，让他们能在宣言后就支持。阿拉伯国家说不能承认，但是第二天1948年5月14日还是宣布了独立。5月14日第二次的中东爆发，以色列没有军人也没有武器，可是以色列却赢了。二次中东战争也赢了，然后最大的三次中东战争，埃及的纳粹总统自称是20世纪的英雄，觉得很没面子。阿拉伯国家的人侍奉阿拉神，靠卖石油赚钱，认为这是阿拉伯赐给他们的，刚想互相连成为阿拉伯强国，想过好日子，却突然冒出了犹太人来。这小小东西像一场泥鳅把水搅浑，怎么抓也抓不住。所以动员联合阿拉伯14个国家成为多国联军。纳瑟为总司令，只等司令下命令就消灭以色列。14个国家的人口是1-2千万人，当时以色列人口是225万。以色列的国土大小是韩国江原道的那么多，包围在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联合国只等下命令，只要发射远距离炮弹就可以消灭以色列。该怎么办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哎呀，以色列好不容易才独立建国，可惜马上就要灭亡了。可是那是下令之前，1967年6月5日早上7点45分，以色列首先发起攻击。当时以色列约有300架的战斗机，只留下12架，其余都派出去了。往哪飞了呢？阿拉伯国家的雷达监视器只要发现一架飞机飞起，就要发射进攻。以色列为了躲避雷达，以100米以下的超低空飞行从地中海绕出去，首先炸毁阿拉伯国机，阿拉伯国的飞机跑道，跑道被炸毁了，飞机怎么能飞起呢？几百架战斗机都被烧毁了。开战2个小时，以色列掌握了空权，任意炸轰。6天夺取了整个西奈半岛。1967年6月7日晚上，派空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夺回叙利亚领土。只不过6天，纳瑟投降了。如果不投降，就要去炸开罗，夺得比战争以前大3倍大的，全世界都惊讶，怎么可能这样？世界战争历史上连这样的事情没有的。战争结束后交换俘虏说，以色列一人换几千人，这是事实的。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上帝为你们征战。现在也是如此，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以色列正在恢复当中。睁大眼睛仔细观察一下以色列，再看圣经，看圣经后再看以色列，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也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今天学习到这里，一起祷告。慈爱的我们天父，感谢您给了我们能够相信上帝的证据，感谢您把圣经赐给我们，求上帝把握住今天听话语的每个人的心，活着的话，上帝感谢您给了我们可 能相信的话语。希望你引导所有的人都不会抛弃上帝的话语，以恳切谦虚的心来接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下次的时间也交托在主的手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